首先，感谢您主席先生给我们发的这份伦理考虑要素的文件，这是欢迎的，并且支持您的方法。一些同事说呢，道德伦理要素不是法律，不是致命自主武器，它不是一个法律义务。但有些代表团则是说，如果我们在谈道德伦理的时候，事实上，讲到的是一些含糊不清的内容，但事实上不是，并不如此。伦理问题由哲学家已经明确定义过，我们不能够同意的就是在道德伦理或者是在法律之间有任何的含糊不清的地方。任何的法律反映的都是价值，因此也是与道德框架直接有关系的。这就意味着国际法反映了一整套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当中包含了道德伦理操守。当然，这些定义是不需要重新给出的。我们完全支持主席文件当中的这个道德伦理的第二句话。即现有的国际法反映了道德伦理问题，但是因为新的变化，我们就要反映这些道德伦理出现的新的要素和问题。对于我国代表团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强调一点，道德伦理问题呢，并不仅仅仅限于人类，或者是要求人类开展基于道德伦理的行为举止而已。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案文的话，我们需要牢记。我们相信，第一段，事实上，我们认为可以包含进去，即道德伦理的考虑要素，需要所有各方予以遵循，尤其是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当中，道德伦理的行为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尤其是比如说，对于国家而言，道德伦理还适用于，比如说制造这些武器的公司、企业等等。因此，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就要这么说，伦理方面的考虑适用于任何与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有关的参与各方。然后，我们还想提另外一个具体的建议，即想要看一看可接受性。第一句话，第一段当中的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这个词，我们希望将这个可接受性替换成标准 （standards）。为什么呢？因为 acceptability 可接受性，尤其是在西班牙语的文件当中呢，有各种可能性。但是换成 standards 标准的话，是更为中立的一个词，这也是这一文件需要反映的一种意思。其次，我们想要讲的呢，就是第二段的建议，事实上是与2018年报告第26段比利时的学术机构提到的内容是有联系的，即道德伦理的问题以及其相带的问责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所以，2018年专家报告当中的这一段话，我们是全力支持的，因此。我们在第二段的结尾的地方，我们建议是否可以加上要考虑恰当的责任以及问责问题，如果违反了可适用的国际法的情况下，需要给予什么样的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和问责。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背后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在这儿呢，不是简单的在讲。要降低使用武力的标准和门槛， 而是。可能会造成使用这些武器责任程度的降低，所以不把这，希望可以把这一句话纳入到你的第二段的建议当中。最后，human responsibility 这个词，最后一段，第四段应该要替换成 actors 参与方。
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人类的推演、理性，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关联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这类武器的使用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参与方不应该仅仅只涉及人类。另外，当我们讲到问责和责任的时候，也不应只局限为人类，所以在讲到合理和推演的时候呢，要。